佳琪，很抱歉，请 unmute 你自己 please。 Sorry。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开始继续的看出埃及记当中会幕当中的器具。上个礼拜我们把25章头几节的地方稍微看了一下，讲到神要摩西让以色列人甘心乐意的奉献各样的物件，好来制造会幕。会幕的目的是为了让神能够居住在他们当中。会幕的意思就是居住，让神能够居住在他们当中，这是神要以色列人建会幕最主要的目的。那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讲会幕当中的各样的器具，是从25章第10节开始的地方。在25章第8节第9节的地方那边讲到说呢，神要摩西做什么事情呢？他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就是神造会幕的目的。然后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那个样式是 pattern， 就说神给了摩西一个样式，给了一个蓝图，不只是述说给他听而已，可能画了一个样子给他，有个样式，一个 pattern， 让摩西可以照着做。那大卫在建圣殿的时候，大卫要告诉所罗门那个圣殿怎么样建造的时候，大卫这样说，那是在历代志上28章的地方，大卫讲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所以大卫要建圣殿的时候，神一样做了这样的事情，神用手画出那个圣殿的那个样式，要大卫然后最后传给所罗门来做。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很可能了，就在会幕中，会幕怎么建造，会幕中各样的器具怎么建造，神是可能很可能也是画给摩西看的，让摩西看到那个样式，那个 pattern， 好让摩西照着来做。那我们读会幕的经文呢，就是关于会幕的器具，会幕怎么建造这些经文呢？这段经文呢，就是很典型的白纸黑字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每一个字我都认得，可是读完了之后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经文，就是会幕的这段经文就这样子。久而久之呢，我们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次读到出埃及记讲到会幕还有会幕中的器具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直接跳过去，因为反正看不懂这样子，我们就跳过去。那有时候我们会开玩笑说，我一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读经立志要读经，怎么样读都出不了埃及，对不对？就读到出埃及记就卡住了。我强烈怀疑就是读到了这一段就卡住了，因为出埃及创世纪很好，我要讲故事，出埃及记前面也很好读，可是读到了会幕这一段就读不下去了，永远出不了埃及。所以呢，这一次我们下定决心要好好的花时间来讲会幕还有会幕中各样的器具。那为了公平啊，就是说因为神有可能啦，很可能有画一个样式给摩西看，那所以呢我们尽量有一个图在那里，那对照的经文来读，这样子我们比较知道说出埃及这一段在讲什么。那当然这些图不可能是完全正确了，对不对？神没有画给我们看，所以圣经上也没有记载到底那个图样是什么样子，我们只能就经文呢它的描述来画出一个大概的样式。那网络上这一类的图案很多，那需要去挑，因为有些我觉得不见得是全然正确，就是要仔细的跟经文去比照说，哎，到底合不合理。我觉得今天挑的这些图案还不错，有些小细节出入的地方我也会跟弟兄姊妹讲清楚为什么我觉得那个细节有点出入。好，我们来看25章第10节，在图的右手边的地方看到了吗？25章第10节他说，我们现在要讲约柜，他说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2轴半，宽1轴半，高1轴半。那一轴大概是45公分，就是手肘这个这样子一个宽度，大概45公分，40-50公分左右，这样子看是一个比较高的人，不晓得比萨列多高，他的手肘有多长，不过一般相信是45公分左右。所以呢，尺寸规定的很清楚，长2轴半，大概1公尺多一点，宽1轴半，60公分左右吧，60-70公分，高1轴半。第11节，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里外包上金金， 四围镶上金牙边，弟兄姊妹有看到那个一尺一尺的那个金牙边的形状吗？就是镶上金牙边。那英文就很简单，英文就说 molding，molding 大家明白什么东西吗？对，就是 molding 一个装饰的一个边，这样子金牙边。十二节也要铸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我们注意到四个角，这个柜是有角的，那个角不见得是中国人说不见得是 leg。就是很长长的脚，不一定，可能就是一个 foot 短短的一个 短短的脚在底下的地方。所以呢，他这边讲到了那个金环是安在四角上，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金环是在整个施恩座的比较低的地方。所以我挑这个图是有这个原因的，因为有些约柜它那个图那个金环那个杠是在比较高的地方，我觉得这边讲的这样子比较对，是在比较角的地方。然后13节，到15节，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杠抬柜。我差点说成抬杠，抬柜。好，弟兄姊妹注意"抬柜"这两个字，等一下我们回头再讲这件事情。那这个杠呢，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要一直插在那里，准备随时可以起行。整个约柜要随时起行，带领以色列人往前走，所以那个杠要插在柜旁的那个环内，以便抬柜，要常常插在那里。16节，而且呢，必要将我所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头。神要赐给摩西两块石板，记载了神的约，然后要放在那个柜里头，所以这个柜又叫做约柜或叫法柜，法板或是神的约，叫约柜或叫法柜。好，我们看17节。到21节，他说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那施恩座或做避罪座，那长2轴半，宽1轴半，所以那个施恩座的大小呢，就跟约柜的大小是一样，所以施恩座基本上就是一个盖子，有点像是约那个柜的盖子一样，把那个柜盖住，把法板盖在那个约柜里头，大概是这样子啊，所以要用金金做出两根活来。安在施恩座的两旁呢，有两个基路伯，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两个基路伯要接连一块。中文讲这句话的意思呢，没有讲得很完整，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两个基路伯两个彼此要接在一块呢，还是怎么样？看英文圣经很清楚，他说，这两个基路伯呢，要 one piece with the cover， 就说这两个基路伯呢，跟那个盖子，就是底下的那个底座。施恩座底下那个底座，就是约柜的那个盖子，那 cover 呢是连在一块的，是一块的，不是说有一个长方形扁扁的一个盖子盖在约柜上，然后另外铸两个基路伯再想办法铸上去或是焊上去，不是，是一整块的基路伯跟那个盖子是一块金子做出来的，是锤出来的，是一整块的连在一起。然后在施恩座的两头，两基路伯呢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呢要脸对脸，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基路伯是脸对脸，彼此相向的、相对的，朝着施恩座。然后呢，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比如说把那个柜子盖住，又要将我所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所以这是法柜跟施恩座。然后呢，如果我们看到25章22节的话呢，就讲到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在哪里呢？就在施恩座上与摩西相会，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要所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情。所以那个施恩座那个地方呢，就基路伯所遮掩的，他其实要遮掩的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威严太大，摩西无法承担，大祭司无法承担，就是基路伯在那里有点好像要。神是一个自隐的神，对，他不要让他的威严那样子一下子极大荣耀无比的威严发出来，威荣发出来，以至于人无法承担，就遮掩施恩座，也遮掩掉人的罪，不让神直接好像看到人的罪，可能有点这个意思。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要从法柜二施恩座二基路伯中间和摩西说话。好，下一段我们讲到了历代志下5章9节，我觉得这个图当中有一个小小的唯一的缺憾，就是我觉得那两个杠呢太短了。为什么呢？历代志下5章9节那边讲到说这杠甚长，那个地方讲到在圣殿 所罗门建的圣殿当中把这个约柜放进去呢，他说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所以那个杠应该是 会要比这个长一点，大概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刚刚讲到了这边有四个金环，对不对？在四个角上有四个金环，有两个杠，要做什么呢？以便抬柜。这个杠是要来抬柜的，所以就是神讲到了这个约柜要移动的时候呢，是要用人来扛抬的。所以我想我们很熟悉的一段故事，就是大卫攻取了锡安城，攻取了锡安堡垒之后，他要把神的约柜迎接到自己所住的锡安城来。那时候呢，他就这段经文呢记载在在那个撒母耳记你看在撒母耳记下六章二到十五节的地方，撒母耳记下六章二到十五节的地方，那边呢说到说大卫起身就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呢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然后呢放在新车上，对，放在新车上。然后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情，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呢乌撒和亚西赶这个新车，到了拿肯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牛失前蹄，所以那个车一倾，然后那个约柜大概就滑下来，然后呢乌撒呢就立刻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的旁边。乌撒当然是好心啦，好意啦，可是他所不明白的是，神的约柜何等威荣，神的威严就在那里，神就住在二基路伯中间，神的威荣就在那里，那不是人所能承受的。他犯了这样的错误，他就伸手碰到了这至圣的约柜，神就当场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那大卫看到了这样的景象呢，就吓坏了，他就哦不行不行，这约柜不能运到我住的地方，所以呢他就把它运到了俄别以东的家。下面一大段经文讲到这件事情，结果呢发生了什么事情？约柜在在俄别以东的家呢停留了三个月的时间。那神因为约柜在俄别以东的家，就大大的祝福俄别以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哇，那大卫听到了这个消息啊，他这回想通了，他怎么做呢？他就欢欢喜喜的去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的家抬到大卫的城里。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那抬柜的时候呢，他们走了六步就献牛献肥羊为祭，大卫呢就穿着细麻的以弗德在神面前呢极力的跳舞赞美神。这样子呢，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我想非常清楚了，我想弟兄姊妹非常清楚这段经文，也明白我要表达什么。扛抬，这是神所立下的搬运约柜的方法，是要用人来扛抬。结果呢，人呢喜欢用自己定的方法来侍奉神，他们发明了新车，用牛车来运，对不对？而且很好，我们是非常的敬畏神，所以我们造了一辆新的车子，来专门来要来扛抬约柜的。他们觉得这样子侍奉神很好，可是神要的是要人用他所定的办法来侍奉神。我想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对不对？我们在这高科技的时代，我们要用各样的科技的办法来侍奉神，我们要用各样有效率的经营管理的方法来管理经营教会，各样的 program， 各样的事工，我们在这科技的时代要使用这些办法，要比较聪明的来做。可是我们忽略了古圣徒们，他们唯一侍奉神的办法就是用他们的膝盖来侍奉神。人喜欢用自己想出来的办法，自以为好的办法，自以为是的办法，自以为聪明的办法来侍奉神，但是神要的是要用他所定的办法来侍奉神。我想这是我给我们的提醒，要扛抬约柜。而且既然是扛抬，就一定要两个人，对不对？一个人没有办法扛抬，所以侍奉的时候是需要同工，需要同伴的，要一起扛抬，要同伴，而且必须 步调必须一致，两个人必须同心，而且同行，一同来扛抬约柜。这是神所歌刻画出来的侍奉他的办法，扛抬约柜要一起同心同行。接下来这一段呢，在讲义上的这一段呢是有点有趣的一段，不是什么很大的圣经真理或是什么的，可是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我们知道约柜叫做 Ark， 对不对？约柜叫做 Ark， 是说 The Ark of Covenant， 或是说 The Ark of Testimony。我们知道挪亚的方舟也叫 Ark， 对不对？挪亚的方舟也叫 Ark。当然这个字在原文是不一样的，这些 会变成 Ark 呢，都是各种圣经翻译的结果，从希伯来文、希腊文、英文这样翻译的结果。好。你知道摩西，我们一开始读到的摩西不是藏了三个月吗？他母亲把他藏了三个月就再也藏不住了，就把他放到一个蒲草的箱子里，然后放在河旁的那个芦荻的旁边，有没有？那个蒲草的箱子，那个也叫一个 ark， 那也是一个 ark， OK， 有意思吧？还蛮有意思的。下一段更有意思了。我们知道这个约柜，刚刚我们读到这个包金的约柜放在会幕中至圣所的约柜是谁做的？是比撒列做的。那是在出埃及记37:1-4那边讲到说，比撒列用皂荚木做柜，然后呢，长2轴半，宽1轴半，高1轴半，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雅边，又竖4个金环，就跟我们刚读的那段一样，很清楚是比撒列做的。可是你知道吗？摩西也做了一个约柜，知道这件事情吗？摩西也做了一个柜子啊。放法版的约柜，那记载在哪里呢？记载在生命记10:1-5的地方，那边讲到是摩西生命记嘛，摩西重申其命啊，他就把以前的事情再述说给以色列的人听，要提醒他们，他就回忆以前的事情，他说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那是我们继续往下读出埃及记就会读到，后来摩西拿着石板下来，然后亚伦铸了金牛犊，让以色列人会众拜偶像，他就很生气，他就摔碎了神给他的那两块石板。可是后来神要他再一次去，要再把石板给他。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升到这里来，要做一个木柜。然后这边也是说 ark， OK， 你要将先前摔碎的那板，其上的字呢？你先前摔碎的那板，其上的字呢？我要写在这个新的板上。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于是我用皂荚木做了一柜，又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手里拿着这两块石板上山去了。那所以呢，他就把这两块石板呢装在那个柜中，然后带下来。他说神将这话呢照着先前所写的写在板上，将板交给了我，我转身下山，将这板放在我所做的柜中。所以是摩西自己做了一个柜，木柜木头做的这个法柜，他把法板放在当中带下山去，到如今还在那里。那个意思是说，到如今还在那个 tablets 呢，还在那个包金的约柜 ，the art 是大写的哈，就是 the art 那边 ，in the art， 所以就是还在那个包金的约柜里头，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所以英文圣经当中总共有4个 ark， 对，挪亚的 ark 那个方舟，然后摩西的蒲草箱的那个 ark， 摩西自己做的法柜。也叫 Ark， 然后当然比撒列做的这个包金的约柜也叫 Ark。希伯来文当中讲到了，挪亚的方舟，还有摩西的那个蒲草箱呢，用的是同一个字，其实指向救赎，对不对？挪亚方舟是为了救赎，为了拯救，摩西的蒲草箱也是为了拯救，对不对？比较是那个着重点是在救赎，讲到了约柜的或者这个 Ark 的救赎。那希伯来文的圣经当中呢？方舟跟那个约柜是同一个字，希腊文当中那个 方舟和约柜是同一个字，这是更多的指向了人神与人所立的约，对不对？挪亚从方舟出来之后，神与他立了彩虹之约。那在约柜这里呢，当然讲的是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这个旧约。那所以看你怎么去看这个文字的翻译，它有时候是讲到了救赎，有时候是讲到了这个更多的是着重这个约。 而我们这样一串的读下来，不管是讲什么，是挪亚方舟也好，是摩西的蒲草箱，或是摩西的法柜，或是比撒列造的这个包金的这个法柜呢，其实最终都指向了基督的救赎。都指向了基督与我们所立的新约，指向了基督的救赎。基督是一切的一切。这边讲到了施恩座，法柜上盖的是施恩座，神叫他施恩座。刚刚我们也读到了施恩座那个中文的小字说，或作必罪座，施恩座或作必罪座。那当然这又是一个翻译的结果，对不对？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翻译成英文，又翻译成中文，英文就统一翻成 mercy seat 施恩座。可是，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翻译，那我觉得呢，中文翻得最好，中文就把它通通写出来。施恩座或作必罪座，因为在属灵的意思上啊，这两个意思都对，都好，都宝贵啊。施恩座或作必罪座，当然顾名思义，那是一个神向我们施恩的地方，那是一个神用来要遮蔽我们罪的地方。那你知道希腊文又做这个施恩座或是必罪座这个字？在中文的和合本圣经当中，有被翻译成另外一个字，在新约当中有四个地方翻译成另外一个字，叫做挽回祭。中文把它翻作挽回祭。我们看一下罗马书3:25，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仁爱的心宽容人先世犯的罪。所以我们看到了，耶稣自己成为挽回祭，目的呢是要显明神的义，而且显明神宽容人所犯的罪。这个挽回祭是跟人的罪有关的。耶稣自己成为挽回祭，然后使神赦免我们的罪，好使神向我们施恩，好使神遮蔽我们的罪。罗马书3:25。旧约圣经当中没有提到挽回祭这回事情，对不对？只有在新约突然出现的挽回祭那个。字的意思其实就是施恩座或是必罪座，希伯来书2:17-18那边讲到了，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这边讲到主耶稣这位大祭司，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慈悲 merciful。我们看到了慈悲这个字，就是施恩座这个 mercy 的那个意思，他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再一次看到了，他是为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的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约翰一书2:2，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最后呢，是约翰一书4:10的地方，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件事情，那个施恩座。其实就是预表基督，对吧？施恩座上面的盖子呢，遮盖了律法，把约盖在里头，遮盖了律法。大祭司每年呢，要进到至圣所，用血呢，公牛的血，很公山羊的血。上个礼拜我们有读到，在赎罪日那一天，他要一头公牛为自己和自己本家赎罪，用一头公山羊为以色列众百姓赎罪。他要把这个血带进施恩座里头，带进圣所里头，把血洒在施恩座上，好使自己和百姓的罪被遮盖。所以那个为什么叫必罪座？有遮盖的意思。神呢定义要他的独生爱子耶稣献上自己为挽回祭，好遮蔽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好使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蒙恩惠得连续，好使神向我们施恩。所以我们看到了整个约柜是指向基督。约柜是指向基督，然后呢，施恩座也是指向基督。那个约柜当然是预表的主耶稣要与我们另立新约，施恩座就讲到了主耶稣的救赎，他自己成为那个施恩座。对，我觉得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主耶稣自己成为那个施恩座，成为那个挽回祭，今天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好使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我们的罪被遮盖了。在那里，神定义向我们施恩惠，向我们施恩。接下来我们要看放陈设饼的桌子，弟兄姊妹可以看到这个图吗？好，我们先看25:23那个经文在右上角的地方。他说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2轴，宽1轴，高1轴半，所以尺寸也是 定得很清楚的。不是很宽，对不对？长两轴，宽一轴，所以一轴只有45公分，所以就45公分宽，大概90公分，3尺长，所以不是一个很大的桌子。第二段经文在25章24节，在左手边左上角的地方，他说要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所以一样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桌子是整个是用金包裹的，而且呢四围有这个 molding， 有一些装饰的molding 金牙边。然后25节在左边中间的地方，他说桌子的四围呢要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所以桌子不是只有一个桌面而已，它有横梁。那横梁当然是要固定四个角跟桌面用的，是整个桌子比较稳固。我想很清楚那个横梁的目的，就是把四根角通通连在一起，跟桌面通通连在一起，是一个比较稳固的一个桌子的结构。而且呢，在横梁上呢也要镶着金牙边，所以横梁那边也是有装饰的。然后看26节到27节，在右下角的地方，他说要做四个金环安在桌子的四角上。我们注意了，那个四个角是 corner 的意思，角落的角，对不对？不是那个 leg 的意思，不是那个桌子角的，四只桌子有四条腿的，不是那个角，是四角四个 corner 上。所以不是讲得很清楚，那个金环呢不是镶在那四个桌子角上面，是放在桌子的四个 corner 上面，四个角落上，就是桌子四角上的四角这样看就明白了，对不对？是四个角上面的四个角落，桌子四条腿上面的四个角落。对，我想看这个桌子图是很清楚的。安环子的地方呢要挨近横梁，所以位置也讲得很清楚，可以穿杠抬桌子。最后呢28节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清楚了吗？所以 这段经文我想我们很清楚了，桌子长什么样子，怎么制作，我们很清楚了。然后接下去呢25章29、30节的地方呢，他讲到要做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瓶，这些呢都要用金金制作，又要在桌子上，在我的面前常摆陈设饼。所以我们注意到了，在桌子上，在神特别强调了，在我的面前摆陈设饼。我们先记住这句话，神要摩西，要以色列人在桌子上，在他的面前摆陈设饼。我们等一下会回头讲陈设饼的事情。那陈设饼怎么做呢？利未记24章5到9节这边讲到了陈设饼怎么做。他说你要取细面，细面是小麦做成的面，叫细面。你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每饼呢用面1法10分之2，一法十分之二大概是4公升左右的分量，四公升大概是多少呢？大概就是5磅装的面粉，那大概那一袋面粉大概就是4公升，大约是这样子。就说就一袋面粉，我们这样好了，一袋5磅装的面粉要做一个饼。然后呢要把饼摆列成两行或者两摞，就是像我们图上所画的这样子，就是两摞落在那里，两排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呢要怎么样呢？每行有6个，每摞有6个，在耶和华面前金金的桌子上，又要把浸乳香放在每行的饼上面。所以在那个饼的最上面呢有放浸乳香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我们这边要讲的是说，是只有那个浸乳香要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那个饼没有要献给耶和华，是那个浸乳香。 OK， 这边讲的，因为你看那个中文的圣经的那个断句，你看句点也知道，看英文圣经是很清楚，不过中文圣经的那个看那个断句也知道，这一整句呢是在讲浸乳香的事情，要把浸乳香放在饼上面作为纪念，而且呢这个浸乳香呢是作为火祭要献给耶和华。每个安息日呢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这是一个约。这饼呢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那当然再一次讲到的献给火祭的只是那个浸乳香，那个只是一个纪念，献上浸乳香的时候仿佛把这整个饼都献给耶和华，这是作为纪念，可是那个饼是没有作为火祭的，那个饼呢是给亚伦和他的后代子孙吃的。那据说活水泉小组最近对这个饼是无效饼还是有效饼非常的感兴趣， 所以呢，这些橙色饼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需要交代一下。橙色饼是发过酵的饼还是没有无效饼呢？这一点没有定论，因为圣经上没有讲清楚。我们刚读的经文没有讲清楚它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我们知道，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呢，必须是无效的。那是记载在利未记二章一节的地方，里面讲到说，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效，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所以凡是焚烧火祭的献给耶和华的呢，都不能有效，不能有任何发过酵的东西，包括蜜也在内，蜜也是发过酵的，所以不能有酵也不能有蜜。可是我们刚刚读到的是只有浸乳香会被作为火祭献给神，对不对？橙色饼是没有的，橙色饼是亚伦跟他后代吃掉的，所以其实没有交代清楚这个橙色饼到底是有效饼还是无效饼。不过一般相信橙色饼是无效饼，那我个人认为也是对的，橙色饼应该是无效饼。不是，原因不是有什么属灵的看见，原因纯粹是因为它的大小。我们如果做这个图上这么大小的这个饼呢，那么大小的饼，如果你喜欢 baking 的话，你大概知道做这么大小的一个饼，大概30公分大，然后5公分厚，这么一个饼呢，大概可能只要3-4杯的面粉，那一升的面粉就可以做这么大的饼。我们刚刚讲了，做一个橙色饼要4升的面粉，会比这个大4倍，那个桌子放不下12个饼，所以我相信是无效饼。好，12个饼当然很明显的，12个饼是为了在神面前纪念以色列12个支派，对吧？这非常非常明显的事情。我们刚刚讲到了，神讲到橙色饼的时候怎么说呢？他说你要在我的面前常摆设橙色饼，在神的面前摆设橙色饼。橙色饼的它的英文呢叫做什么呢？它叫 bread of presence 或是 bread of face。 那个意思很简单，就是常常摆在耶和华面前的饼，或者说中文翻译成橙色饼，其实或者说应该是面前饼，叫摆在神的面前的饼，神的面前的饼，这样讲好了，就是那个橙色饼是神面前的饼，在神的面光当中，在神的祝福当中，对，在神的面光当中那个饼。因为在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呢，其实现在的很多牧师为我们祝福的时候也是这样祝福，对不对？神的面光就代表了神的祝福。记不记得这句话？他说祭司为以色列人祝福的时候，他会这样讲，他说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我想我们很熟悉，对不对？我们也常常领受这样的祝福，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然后呢，愿耶和华向你扬脸。所以在耶和华的面前的意思，就是在耶和华的祝福当中的意思，就是来到神的同在当中，领受神的祝福，在神的面前领受祝福，领受平安。我们也需要这样子常常的来到神的同在当中，让神用他的脸光来照我们。除了食物，除了属灵的粮食，除了跟神亲近以外，我们花时间在神面前，来到他的面光当中，实在是会从神那里领受到恩典和祝福，有丰盛的神的祝福。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光当中的时候，来到神的同在当中的时候，当然橙色饼也是指向基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51节那里讲到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这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橙色饼当然预表了主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他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橙色饼最重要的意义当然就是让我们纪念主基督是我们自己一切的供应，是我们肉身的供应，也是我们属灵的粮食的供应，它是一切的一切。好，接下来我们要看金灯台。金灯台呢，我们开始看这个图片，然后开始看这些细节的经文内容之前呢，金灯台是最读不懂的一段，不晓金灯台讲什么。原因是这样子，我讲给弟兄姊妹听，你就知道为什么读不懂。我们先把这个澄清了之后，我们来读金灯台的形状呢，就会结构是怎样，就会比较清楚。整件我们看到在图案上看到的整个叫做金灯台，对不对？这整件东西叫金灯台。可是，在我们和合本的圣经当中呢，他会常常讲到灯台这个字，他会用灯台这个字。他讲到灯台的时候呢，他其实只是指的中间的，我们在图上看到中间的那个主干。只有中间直直的那个主干， 那个叫灯台，它旁边左边三个，右边三个的那个叫做枝。OK， 所以我们接下来读的这段圣经呢，讲到灯台的时候，它不是指整件东西，这个叫金灯台，它是讲到灯台，它就指中间那个主干叫灯台，然后呢，旁边的六枝呢叫做枝。还有呢，这些这先把这个灯台跟金灯台这些弄清楚，灯台是指中间的主干。还有一个地方会让我们弄混的，就是说，不管是灯台，我指的是中间的那个主干，或是枝呢，它都有碑。碑呢，它描述碑的时候，它这样讲说，它灯台呢有四个碑，旁边的枝呢有三个碑，每个枝上有三个碑。那它描述碑的时候，有个地方让我们常常弄得不清不楚的，就是说，碑的形状像杏花，每个碑都有球有花。我们会看到这个字，每个碑都有球有花，所以讲到有球有花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要描述这个碑的形状。碑的形状像杏花，所以花我们明白就是杏花的形状。球呢，杏花是五瓣是吗？所以碑大概有五瓣。球呢，球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花，大概是叫花萼吧，是不是？你看玫瑰花，一朵花它最底下是不是有一个绿绿的，然后才接到枝子上，那个绿绿的那叫花萼或叫花托，大概是之类的。那个球的意思是那个花萼，你想象玫瑰花就可以，玫瑰花的花萼也是一个圆圆的，那个球是指那个意思，有球有花的球是指，一个杯有球有花，那个是指的有一个花萼在那里，有球有花。可是，比较会让我们混淆的地方是什么呢？是灯台上也有花，灯台上也有球，灯台上也有杯，好吗？所以灯台上的花跟这个。碑的有球有花是不同的花，灯台上的球跟有球有花的这个球是不同的球，所以我每次读的时候如果没有把这个弄清楚，一下有球一下有花，一下球一下花，就不晓得在讲什么。可是我们弄清楚这件事情之后，就说灯台上主干的那个灯台上有的球跟碑的有球有花的球是不一样的，灯台上的花跟有球有花的花是不一样的，可是灯台上同时也有碑，碑是有球有花，我这样讲清楚了吗？可以吗？好，我们现在来看经文。我们看这个图，看经文，我想就很清楚。我们看经文之前，我们先看到了，我旁边有些小字，从最底下看有看到“座”，有没有看到？然后呢，那是灯台的座。接下来是“干”，那指的是灯台的那个主干。再往上面是一个“杯”，然后呢就是一个杏花杯，杏花杯有球有花。再往上面看，看到一个球，看到了吗？球，那是指灯台的球，在最上端的地方有花，那是灯台的花。那这个花我有看过，那个图是花是在下面的，就是靠近这个座的地方的花。圣经上没有讲清楚花的位置，我这个图呢，它就放在上面。这个图讲的还蛮详细，画的蛮好的，蛮仔细的，而且我觉得跟圣经是的经文是配合的，是对的。当然网络上这类的图很多，可是要去找一个真的是跟经文配合的，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好，我们看圣经经文25章31节，那是在右下角的地方。25章31节，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指的是主干，对吧？灯台的座和干与杯与球花都要接连一块垂出来，可以吗？所以我们看到了灯台上有座有干有杯有球有花，我们都看到了。好，第二段经文在它的上面一点点的地方，32节。灯台的两旁呢，要岔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可以吗？所以总共有六个枝子。好，我看到 Cathy 点头，我这边只看得到Cathy， 看得到陈伯母，还有看得到王山弟兄，我的荧幕就只有这么大。希望大家都明白。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的话，就随时 unmute 跟我提醒一声。好，第三段经文在33节，再往上一点点，右边中间的地方。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岔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到了灯台就是中间的那一根叫灯台，主干叫灯台，它的左右各岔出三个枝子来。每个枝子上呢有三个杯，有三个杏花杯，每个杏花杯的形状呢有球有花。这样清楚了吗？下一段经文在34节，在左下角的地方，他说灯台上呢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OK， 所以主干上呢有四个杏花杯， 每个信花杯的形状呢是有球有花。好，35节在左边上面左边中间的地方，他说灯台两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连接一块，灯台处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所以我们看那个图就很明白了，看到球的地方两个枝子左边左右各插出来的枝子，它不是最后要跟灯台连接吗？连接的地方是一个球，就是用一个球的一个形状，那个地方粗一点，也有点装饰啊，可以把左右两个枝子对称的两个枝子连接跟灯台主干连接的地方，那边有一个球，所以我们看到了总共有三个球，对不对？三对嘛，总共有六个枝子，有三对，所以每一对跟主干连接的地方有一个球。好，最后我们来看37节，37节是在右上角的地方，他说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祭司要点这个灯，使灯光对照。所以就看到了每一个主干上，还有这个枝子上都有灯盏。那点的灯呢是青橄榄油做的灯，要点上有一个灯蕊在那边点灯。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在经文的地方，在出埃及记25章36到40节，他说球和枝子要接连一块，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了那两个枝子跟主干接的地方是一个球，对不对？他说球和枝子要接连一块，都是一块金金锤出来的。所以整个金灯台，就是我们在图案上看到的这个整个金灯台包括主干，包括六个枝子，包括座，包括上面的球跟花，还有杯，都是一块金金锤出来的，是整个一块金子慢慢一锤一锤锤打出来成这个形状的，不是一个一个铸造然后焊在一起的，不是，整块是整个金灯台是一块金子锤打出来的。然后呢，38节的地方他说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要用金金，所以有一些其他辅助的工具器具是蜡剪和蜡花盘，是来当然每天要把那个蜡剪那个灯蕊剪掉，因为灯蕊的最尖端的地方会烧成黑炭，要把它剪掉，这样子会灯光才不会闪。然后他说你要谨慎的做这些物件要用一他连得的金金，要谨慎的做这些物件，都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捣把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当灯常常点着。那在利未记24章的地方，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金灯台是放在圣所里头，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至圣所里头只放了约柜跟施恩座，然后圣所里头放了金灯台，放了陈设礼的桌子，还放了烧香用的金香坛。所以呢讲到了这个金灯台呢是放在会幕法柜的幔子外，在圣所的地方。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须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亚伦要让这个灯不熄灭，在那里永远的点着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灯台金金灯台上的灯。在会幕当中，会幕是没有任何的光线透过去的，是整个被我们往下读的话会读到有门帘有罩棚整个遮盖住的，唯一在照亮至圣所照亮圣所的光线呢，就是从这个金灯台来的。亚伦要在那里经营这个灯，经理这个灯，是从晚上到早上要让这个灯有灯光对照。当然金灯台预表的很清楚，那指的是主耶稣是世界的光。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还注意到一件事情，金灯台是一整块金子锤打出来的，对不对？我们刚刚讲到这件事情，这就好比耶稣为我们受苦，为我们被击打苦待以赛亚书那里讲到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是主耶稣亲自这样子为我们受苦，被击打苦待，成就了他所赐给我们的救恩。他亲自被击打苦待，成为金灯台，成为我们里面的光，也成为照亮我们路上的光感谢神，主耶稣亲自成为金灯台，成为世界的光，而这个光如今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最后我们要看金香坛金香坛呢我们先看第一节经文，是在30章的1到 二节的前，第二节前半部的地方，在最底下的地方，在这个图的最底下的地方。好，这边讲到什么呢？他说你要用皂荚木做一座烧香的坛，所以金香坛是用来烧香用的。这个坛要四方的，长一轴，宽一轴，高两轴，所以就图上的这个比例，长跟宽呢都是一轴是个方的，高呢是两轴是两倍，所以这个比例差不多是对的。第二段经文呢，在第二节后半段的地方，在右上角的地方，在右边上面的地方，他说这坛的四角要与坛接一块，所以这个又是角，是哪个角呢？是 horns 的意思，羊角的角，不是 corner 的那个角，是羊角的角。所以在这个金香坛的四个角落呢，都有四个 horn，像羊角那样的一个形状。他特别讲到呢，这个羊角呢是要与坛接连一块，所以他们用这个皂荚木做这个金香坛的时候呢，那个羊角不是做成四个角，然后再钉在这个金香坛上，不是不是，他们做整个金香坛的时候，那个羊角就是一起雕刻出来的，就是雕刻出一个羊角的形状，是one piece，是一起的，一整块的，接连一块的。第三段经文呢，在右边下面的地方，30章。第三节的上半段，他说要用金金金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围，并坛的四个角、四个羊角那个 horns 包裹，所以用金金把整个坛里里外外通通上面、侧面、羊角通通都包裹起来。然后在30章4节，在左边中间的地方，他说要用两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所以是有金牙边的。哦，对不起。我们先看30章第3节的后半段，是在最上边最上面那一坛右边的那一坛经文，他说要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所以也是有 molding 的，有一个装饰的，所以在坛的四围呢有一个，我们看到一个像金牙边的一个装饰。然后才到第4节，在左边右下角的左下角的地方，他说要做两个金环，我们特别注意到了是两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撑上，横撑大概就是坛的一个支撑它结构的一个东西，两根横撑上作为穿杠的用处，以便抬坛。然后最上面当然，左上角那边讲到说用皂荚木做杠，用金包裹，所以穿在那个环上面。我们特别注意到的就是说，这边讲得很清楚，是两个金环，坛只有两个金环。Okay， 网络上很多画这个金香炉的图片呢，它画四个金环，就是四个角落都有金环，理所当然以为应该是这样子，不是，这边讲得很清楚，是两个金环，而且是在两边上。有些这个两边到底是哪里啊？有些英文圣经它是说两个 two sides， 就是在我们图上画的，那有的呢是说 opposite corners。就是在那个四个角落上，就是要把它转，这样应该是转90度的，转45度，对不对？是杠呢，是穿在那个尖尖的那个角落上，就在那个角那个 horn 的下面的那个地方，是对角线的，这样来穿杠。那中文圣经是讲说在两旁，所以我就找了这个图，它是穿在两旁，这样子。我个人的话了，这。穿在两旁比较有美学，对不对？好像就比较对称。可是我个人会觉得应该是在 corner 上，纯粹是我个人猜测啦。原因是这样子，因为抬杠嘛，你这样抬的话，两个人如果肩膀的宽度不一样，或是晃动的时候，那个杠就会跟金香坛就会一直的碰撞嘛，不是吗？这样就会一直的碰撞。可是如果那个环是在两个 corner 上 ，opposite corner 上，就尖尖的地方，那个坛晃动的时候就不会。跟杠碰撞到，杠比较跟坛不会碰撞，那纯粹只是猜测。不过既然中文圣经上是说在两旁，在 two sides， 那我们就照这样子在两旁。好，出埃及记我们往下看经文的地方，所以看完这个图，我们大概知道金香坛长什么样子了，应该是很清楚了。好，我们往下看经文的地方，出埃及记30章6节，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那表示是放在圣所里头，对吧？很清楚的，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它虽然在圣所里头，可是是隔着幔子跟法柜的施恩座是相对的。 那个施恩座呢，就是前面讲到了，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所以很清楚，金香坛的位置在会幕，摩西所见的会幕当中呢，是在圣所里头，紧挨着那个隔开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就紧挨着这个幔子，可是是在圣所里头，就隔着幔子呢，跟施恩座相对，所以这是金香坛的位置，这样可以吗？清楚了。金香坛要做什么呢？在出埃及记30章7到9节的地方，这边讲到了亚伦呢，在坛上要烧新香，烧新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也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所以我们刚刚不是读到了亚伦要去经营那个经理那个金灯台吗？使他从晚到早都亮着，都点着。他每天早上跟晚上要去收拾那个金灯台，要加油，要把那个蜡剪，要把那个灯蕊烧焦黑的地方剪掉，就是经理那个灯。他每天在经理灯的时候呢，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交奠祭。这个金香坛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烧这个新香料做的香。每天要烧两次，早晨晚上的时候要烧这个香。而且呢，出埃及记30章10节的地方讲到了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角上，四个羊角的角，四个缝上面呢，要行赎罪之礼。他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祭牲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为世世代代的定例。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为至圣。其实上个礼拜我们有稍微读到这个经文，在赎罪日的那一天，他要做这件事情，要赎罪，要行赎罪之礼，在这个金香坛上面。那是在利未记16章的地方，他那边讲到了说，他出来，他就是亚伦或者大祭司，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耶和华面前的坛就是指的金香坛，对不对？因为他隔着会幕跟施恩座对望，那是在耶和华的面前的坛。他出来出了至圣所之后呢，出来是说从至圣所出来之后，他要先为施恩座行赎罪之礼。他从至圣所出来之后呢，他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件事情，抹在坛的四角的周围，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7次，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所以这是金香坛。好，金香坛预表什么？金香坛预表什么？我们不假思索的回答呢，就会是金香坛预表圣徒的祈祷，对吧？预表圣徒的祷告。我想我们就会想这件事情，对，回答金香坛预表圣徒的祈祷呢，对了，可是不全然对。原因是什么呢？我直接给答案：金香坛预表基督，金香坛预表基督。我们先来看一下，启示录5章8节那边这节经文，他说他是指的羔羊，他说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清楚了吗？启示录那里讲到的是香是众圣徒的祈祷，不是香炉，也不是香坛，是香才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金香坛到底预表什么？刚刚讲了金香坛预表基督，为什么？我们先来思想一下金香坛的位置，金香坛到底是在放在哪里？我们刚刚读到了，对吧？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就是至圣所的地方，圣所的地方，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放在圣所，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与你相会的地方。所以，金香坛在圣所，非常清楚，紧挨着幔子，跟那个法柜相对，在圣所。所以，出埃及记我们刚读到经文这样讲的。好，有一段经文蛮有趣的啊，列王记上6章20节到22节，那边讲到了所罗门所建的圣殿，那边讲到了说，20节的地方讲到内殿长20轴，宽20轴，高20轴，墙面上都贴上金金金， 又用香柏木做坛，包上金金。所以我们刚刚读到了，在会幕的时代啊，亚比列用比萨列用这个皂荚木做了金香坛，然后包上金金，对不对？可是到了所罗门圣殿的时候呢，是用香柏木做坛，包上金金。那所罗门呢，用金金贴色内殿的墙，全殿都粘上了金子，直到贴完。然后讲到了内殿前的坛也用金包裹。内殿前的坛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金香坛，用香柏木做的这个金香坛呢，也用金包裹。然后他特别讲到的是内殿前的坛 ，OK。所以内殿指的是至圣所，所以在所罗门所建的这个圣所的圣殿当中呢，这个金香坛呢是放在内殿前，可是他不是说放在内殿外，对不对？他不是说放在外面，他是说放在内殿前。那个意思有点什么呢？就是说，哎，这个金香坛的位置在圣殿当中，金香坛的位置到底在哪里？我们小弟兄姊妹知不知道有一本英文的圣经，一个英文版本的圣经叫 Amplified 版本 ，Amplified 就是放大的 Amplified 版本。那它在大概是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新的 version， 那它的旧的 version 叫 Amplified Classic。叫 AMPC 这个 version， 那 Amplify 圣经它的特色是这样子，你知道有些字圣经当然是翻译的，对吧？各种语言的翻译，那有些字呢，不是很清楚，就是不是很容易用单一对一的一个字那么精准的把它给翻译出来，所以 Amplify 的圣经呢，就是说，它就把可能相关的类似的。有可能的意思呢，在翻译成英文圣经的时候呢，通通把它给列出来，这样子就可以使得整个的内容比较丰富，比较完整，可能翻译的会比较能够表达出一个完整的一个图像来。可是用 Amplified 圣经是很好的参考书，可是用它的时候有一个事情要注意，就是说，因为它把所有的经文都翻译出来了嘛，对不对？就是有可能字都翻译出来了。所以不要把它当成一个，那可以用来默想，可以用来更多的思考，可是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圣经的绝对的真理哦，就是这么一长串的字，就是这个原文的意思或是什么的意思，需要稍微有点分辨。可是我觉得他这个地方，Amplified 圣经用的蛮好的，他讲到这个内殿前的坛的时候，他说他这样讲，他说 altar that stood outside the door but belonged to the holy of holies。可以吗？他说这个金香坛呢，它虽然是放在那个至圣所的门外，但是呢它是属于至圣所的，跟这个中文圣经的翻译有点像，它是内殿前的坛，它不是说它干脆讲就是内殿外的坛或是说圣所的坛，他说内殿前就那个是放在好像就是那个金香坛就是放在那个圣所跟至圣所交接的位置，它虽然是在放在内殿前，可是似乎它又是属于内殿，属于至圣所的。所以在所罗门的圣殿，那是金香坛的位置。好了，到了希伯来书，更有意思了。希伯来书第九章一到五节，他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有预备了一个帐幕，在前约的时候呢，有一个属世界的圣幕，就是我们最近读到的这个会幕。因为预备了这个会幕，为了什么呢？因为头一层叫做圣所，圣所里面有什么呢？我们先不看希伯来书，我们先来温习一下我们读到的出埃及记当中圣所当中有什么？圣所当中有放陈设饼的桌子，还有陈设饼，有金灯台，还有我们刚读到的金香炉，对不对？圣所当中有三样东西。至圣所当中呢，有约柜，还有遮掩约柜、盖住约柜的施恩座，对吧？这很清楚，就这么几样东西。好，我们看希伯来书，他说，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金香坛呢？金香坛不见了，对吧？他说，希伯来书那边讲，头一层叫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金香坛不见了。他说第二幔之后呢，就是至圣所咯。至圣所第二幔之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至圣所有什么呢？有金香炉或做金香坛，有包金的约柜。 所以希伯来书呢，把金香坛就说，或者金香炉呢，就放在至圣所里头了。他说，至圣所里头呢，有金香坛，有包金的约柜，那柜子里呢，有盛满了金冠、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呢，有荣耀基督我的影像，照着施恩座，施恩座、原文座、必罪座。好，希伯来书到底跟出埃及记这边讲的有没有冲突啊？因为希伯来书说的是这个金香坛是在至圣所里头，不是在圣所里头。那当然这里有点这个咬文嚼字的事情了。这个对不起，再花一两分钟的时间。这个希腊文的这些专家呢，就会告诉你呢，在希伯来书这边讲到的这个金香炉，为什么要翻译成金香炉和金香坛？金香炉呢，这个希伯来字呢，在旧约圣经当中哪里哪里有出现，在次经当中哪里哪里有出现，那在出现的地方呢，都讲到了金香坛跟金香炉。那这个希伯来书用的金香炉呢，就是以旧约圣经当中的金香炉，那个地方是坛跟炉是两个字，所以呢，这边应该是金香炉而不是金香坛，这样就能把这个跟出埃及记出入的地方给解决了。所以这些就是有一些希腊文的学者会这样子告诉你，可是我觉得这样讲呢，其实有一点见树不见林，有一点见树不见林。为什么？会幕当中就只有这么几样器具，我们刚刚已经全部读完了，完全没有提到金香炉这么一个东西，没有吧？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任何的道理要凭空的把金香坛给消失了，然后自己发明出一个在至圣所当中有金香炉这件事情。出埃及记完全没有讲到这件事情，出埃及记讲到了金香坛，没有道理把金香坛消失了，从圣所当中消失了，然后在至圣所当中凭空冒出一个金香炉这个东西，这摩西完全没有讲到这件事情。摩西五经当中其实事实上没有讲到金香炉这个东西，有讲到香炉，可是是铜香炉，不是金香炉，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上个礼拜有读到，在赎罪日的那一天，大祭司要做什么事情？大祭司要进到至圣所之前呢，我们上个礼拜有读到这个经文，他要怎么样呢？他要拿香炉，没有讲到材料，对不对？没有讲金香炉，他要拿香炉，从耶和华的面前的坛上，就是从这个金香坛上面，耶和华面前，我们刚讲到了这件事情。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盖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假设至圣所当中真的有这么金香坛这么一个物件，那么在赎罪日那一天，亚伦的次序就是必须是他先进到至圣所，把金香炉拿出来到圣所，然后盛满了火，盛满了香，再带进至圣所，好使那个烟雾遮掩施恩座，免得他死亡，免得他被耶和华的荣耀所击伤。你不觉得这次序有点错吗？有点 defeat the purpose。 他先进到至圣所，把金香炉拿出来，他可当场就已经被击杀了，不是吗？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就是要强调金香坛是在至圣所里头。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知道希伯来书，他是这样讲，他这边有一第九章十一节那边讲到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希伯来书清楚地讲到，摩西所做的帐幕呢，不过只是一个预表。预表在天上那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预表主耶稣与我们所立的新约，预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赐给我们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是在预表这个。他讲到了会幕不过就是一个预表。我这样讲，出埃及记记录的是金香坛的 physical location， 出埃及记记载的是金香坛的 physical location， 希伯来书记载的是金香坛的 spiritual location。 出埃及记只讲到金香坛它物件这个位置在哪里，可是希伯来书讲到的是金香坛属灵的位置。所以金香坛在属灵的位置上，它是在至圣所里头，虽然它物体的位置上是在圣所里头。金香坛预表基督，金香坛预表那个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可以吗？ 金香坛预表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的 physical location 就在我们当中。可是呢，他仍旧在天，他从来没有离开父神的怀中。那这样子呢，我们了解了金香坛预表基督之后，我们就会明白了我们奉主的名祷告是什么意思。奉主的名祷告就是圣徒的祈祷，就是那香被承载在金香坛上面，被带进了至圣所，借着主的名被带进了至圣所，承载神的宝座的面前，蒙神悦纳，蒙神垂听。金香坛预表基督，带着我们的祈祷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读了会幕中的物件，我们就会发觉约柜预表基督，施恩座、避罪座或是挽回祭预表基督，陈设饼预表基督，金灯台预表基督，金香炉预表基督。基督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他实在是太伟大了，他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感谢主，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是一切的一切。摩西的会幕不过是个预表，但是你清楚的指明我们可以借着你得着生命的光，得着我们所需要一切 属身体的、属灵的所需要的喂养。你是世界的，你是世界生命的粮，你是世界的光，你也是带着我们的祈祷来到神面前。你是那施恩座，是你自己成就了新约。主，我们谢谢你，你成为我们完美的救赎，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宝贵的圣名。对不起，今天又有一点。